力已经病入膏肓，他到底是该选择延长生命，继续让病痛缠身，或是顺其自然，有尊严地过短暂的安宁余生呢？悲哀与安宁，光与暗，痛苦与解脱，真是令人百感交集。他终于做出了决定，不再接受医疗，不再接受诊治。哈利汹涌翻腾的情绪也回归平静。不过，伴随着抉择而来的是重大的牺牲。哈利很清楚，选择拒绝令人苦不堪言的疗程会让他的身体舒服些，但也会使他失去许多与家人相聚的时光。当他越过人生的终点线时，可有人会为他而喝彩？他是否已备妥足够的爱，让他的家人在他溘然辞世时能够安然度过呢？谁能替代他来慰藉他所挚爱的这群亲友呢？他已经74岁，是密苏里州一位爱家的丈夫、父亲及祖父。他的家人散居全美各地，像被凛冽的秋风卷走的落叶般四处纷飞，遥不可及。若他想要千里迢迢横越幅员辽阔的美国，再度将亲人拢入怀中，将有如那些纷飞的落叶，只能成为追忆的过往云烟。对他来说，这行程既痛苦又费力，并会令他很快就无法负荷。他低声祷告，决定将曾与家人相聚的那些美好时光当成他如暮景残光的余生中光与爱的珍贵泉源。上帝听到了哈利的祷告。我喜爱我的工作，因为那让我有幸得以和若干亲爱友人共事，他们在主的引领下进入我的生命中。其中有一对夫妻，大卫与佩卓，他们是接受我的指导去从事激励训练的特殊友人，也是与我推心置腹，在我需要协助时告诉我真心话的挚友。通常当我茫然不解时，他们的智慧与关爱成为我的资源。他们是咨商师，携手合作，一同抚慰重建许多破碎的家庭。就如大部分交情深厚的友谊，我们对彼此的家庭都有深入的了解。就在我得悉大卫的父亲哈利罹患癌症并不久于人世时，心中的痛楚一时难言。一个凉爽的二月天，大卫、佩卓和我正在做训练，并聊起哈利的病情时，刚好来了一通求助的电话，要我们拯救一匹濒临饿死的马匹。我们所拯救的马匹很少是免费赠予的，我们大都是付钱替他们赎身，这个个案亦是如此。大卫与佩卓立刻挺身而出，他们和若干充满爱心的友人筹措的赞助款，再加上我们自己的款项，总算足以为5匹两岁大的阿拉伯小雄驹赎回自由之身。他们一送入我们专为新进马匹而设的简易围场时，大卫和佩卓迫不及待就赶来探视他们。那些小雄驹瘦弱的身躯缩挤成一团，借此壮胆。他们以水汪汪的褐色大眼睛迎接我们，大家都默不作声。我向大卫和佩卓示意要他们望向马群最后面那一匹最羸弱的赤褐色小马，他瘦骨嶙峋，枯槁孱弱，看起来已近乎无药可救，连他浓密的冬季毛皮也无法遮蔽他的肋骨，这些骨头有如围篱的木桩般明显外露。大卫站在远处遥望那忍饥受饿乏人照料的马，他伫立良久纹风不动，只有他的头发在料峭的寒风中飘动，即使是冷风也无法渗入大卫与那匹小雄驹间逐渐萌生的暖意。大卫的嘴角略微一扬，人与马心有灵犀的亘古情谊使他们互相吸引。在那寂静无声的时刻，那匹楚楚可怜的小雄驹闯入大卫的心扉，成为他的养子。我默默旁观片刻，不希望打断他们无声胜有声的沟通， 最后我轻声告诉大卫，他需要个名字。我们小心翼翼地穿越其他小马庞大的身躯，朝那批小雄驹走去。我的友人们轻抚他深红色的身躯，开始与他培养感情。大卫与佩卓轻声交头接耳，过了一会儿终于有了定论。大卫说，我想将他命名为哈利，以纪念我的父亲。他灿然一笑，抚缩着那匹马的颈部，又说，不过我们姑且就称他为塔尔，那是我爸的昵称。八个月后，我的丈夫楚伊和我正急着想出城难得偷闲度假。我们原本打算在星期四出门，而当时已是星期六下午，我们的行程却仍遥遥无期。我正在拨电话，试着将回电清单中的电话逐一打完，而楚伊像旋风般的在起居室内团团转，忙着整理行李、食物及露营用品。我们的狗群大叫着宣告有人来访。我听到楚伊在招呼大卫和佩卓，他走出门时满脸困惑。我往山下走到半路时才发现，他们带着其他人前来。一个结实头发平整的妇人牵着一个小女孩，以及一个我经由他儿子的描述已久仰大名的一位男士，就是哈利。大卫将他的父母及女儿都带来了。哈利柔和的眼眸所散发出的暖意完全掩饰了他苍白的脸色。站在哈利和他的儿子面前，与他们眼神交汇，犹如在一个凉爽的日子里站在一座燃着柴火的暖炉前，他们的暖意自然地吸引着你，那股惬意犹如旭日般地满溢你的心房。我与哈利的握手尚未松开，就已经知道我喜欢上这个人了，就像我喜爱他的儿子与媳妇儿一样。楚伊将那匹小雄驹塔尔牵出来，这期间他已经长胖了52公斤，也长高了8公分。楚伊将他系在木桩柱子处，我们全体总动员开始在此毛起来为他梳理鬃毛。唯独哈利例外，他站在几公尺之外，我专注地望着他，他的神情深不可测。当大家都围拢在那匹小马身旁时，哈利却只凝视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马。他的眼神柔和，褐色的眼眸与那匹小雄驹的褐色眼眸四目交汇着，心有灵犀的默契使得他们如磁铁般的相互吸引。慢慢的，不发一语，哈利温柔地朝着那向他凑过来的柔软口鼻伸出一根手指头，他们交汇了。那一刻，只有主知道他们心中蹦出什么样的火花。我望着人与马心有灵犀，一对忘年之交象征性的拥抱会晤，一位慈祥和蔼的长者将他的力量、智慧和爱传达给一批稚嫩的小雄驹。哈利的眼神似乎在说，让我的回忆能永续长存，小伙子，拜托你全心全意关爱我的家人，成长茁壮，为我承接他们的泪水，好好照顾他们，塔尔。我隔着墨镜可以深深领略到那薪火传承的意味。大卫牵塔尔进圆形围栏内，打算向哈利展示那匹小雄驹的步伐有多么的优雅，也向他展示马匹如何与人沟通。哈利听得浑然忘我，这种事他只在报章杂志读过。哈利的孙女奥利在他的身旁玩耍，丢小树枝给狗儿捡食。这时塔尔的马蹄所扬起的漫天尘土吸引了小女孩的注意，她爬到大门上看着那匹马慢跑而过。忽然间，仿佛有人从天堂丢下一块砖块，从我头顶上来个当头棒喝。我突然开窍地知道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了。哈利永远无法再看到这匹小雄驹了，眼前这一刻就是他一心一意期盼能见证的时光。他 他必须看到这个循环能圆满无缺的周而复始。要确定小塔尔真的能传承他的薪火，就得让他目睹他的孙女骑在塔尔的马背上。我跑过庭院，到鞍具室内取出一套马鞍和配绳。我宣布，就在今天。虽然我知道塔尔不大习惯系着缰绳，他当然更不可能见过马鞍。我将那副鞍具拿到圆形围栏的中央，让那匹小雄驹检视这奇怪的新配件。塔尔是依哈利而命名的，也和哈利一样，在面对未知时仍勇往直前。他似乎了解这有多么重要，他表现得极为温驯，百依百顺。有些马匹要花数星期才能适应套鞍的过程，塔尔不到半小时就接受马鞍和缰绳，而且行动自如，若无其事。虽然乍看之下这么做似乎很荒谬，我却很清楚这是明智之举。我祷告，主啊，若这是你的心意，请让他圆满成就吧。我们将哈利五岁大的小孙女抱上马鞍，她戴妥头盔，她的父母跟在两旁。我们已准备妥这次的骑马出体验，先跨出一步，接着是第二步。我牵着塔尔绕行一个大圆圈，那匹小雄驹表现得轻松自在，他走了一圈又一圈。每当我们行经哈利所站立的大门边时，奥利总会朝他的爷爷挥手，我可以看到老哈利眼中泛着泪光。小雄驹塔尔对该如何处理似乎胸有成竹。我很确定，在我们兴高采烈的绕圈前行期间，他曾一度在经过大门时朝哈利眨了眨眼，让他知道自己很清楚顶着这个名号可不是浪得虚名，薪火也已确实传承下来了。经过接二连三的拥抱、亲吻及喂食胡萝卜之后，我们将塔尔，也就是小哈利牵走，让他回归只一心想着何时可以打个盹儿，以及待会儿要找谁玩的天地间。他的正式训练要一年后才会展开，不过我相信他今生的使命在当天就已经圆满成就。后来我听说这一家人在驱车返家途中，车内洋溢着兴奋难抑的七嘴八舌，每个人都同时在侃侃畅谈他们刚才所见证的那一幕。至于哈利本人，他望着车窗外的牧场往后飞逝，口中不断喃喃附送着，这是一个大喜之日，一个大喜之日。待他身旁的叽里呱啦全静下来时，哈利才若有所思地说，我这辈子只有三个大喜之日，今天就是其中之一。生命中很明确的一个真理就是死亡，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应当在有生之年将用来传承的礼物与接力棒准备就绪。有什么是值得传承的呢？有什么是可任其湮灭的呢？我们在哪些事项耗费最多的韶光年华呢？微不足道的事也可小兵立大功。我怀疑当大卫和佩卓慷慨解囊，为一批围在旦夕的小雄驹赎身时，他们明白自己其实是在解放两颗受到桎梏的心灵。一匹奄奄一息的小马，以及一个日薄西山的老人，谁可以预知慈悲所能得到的回报呢？哈利的另两个大喜之日是什么呢？我们始终不得而知。不过谁也料不到第三个日子竟然是在穿着三只白袜子、额头有个心形图案的马匹现身时莅临了。